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不知您是否了解和喜欢各种非遗项目？如果您对此感兴趣啊，最近在我们南京举行的2026第三届非遗生活会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6月18号，2026非遗生活会在南京银杏里文化艺术街区正式启幕。活动汇聚了80余名非遗传承人以及相关的从业者，以青年群体主题市集非遗演绎记忆体验为核心载体，打造出一座可游逛、可体验、可消费的非遗生活馆。在这里啊，一场关于非遗融入生活的当代美学实验正式拉开帷幕。那么2026非遗生活会到底和以往有一些什么不同，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惊喜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带您去现场感受一下。
渔火桨饮，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本次活动现场40余家非遗品牌带来了剪纸、面塑、泥塑、编织、制香、中药茶等等兼具颜值和实用性的非遗好物，好看、好用又好买。光是泥塑项目啊，我就看到了好几家，但他们呢又各有特色，产品完全不同。光是会发声的泥塑就有好几种，比如苏州泥塑非遗皮老虎。先听非遗传承人胡正宁来介绍一下吧。
我们叫它皮老虎嘛，它两端的是用泥做的，但它中间呢里面有一个哨子，然后我们拿皮把它包裹起来，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嘛，所以前后挤压的时候它就会从它那个嘴巴的发声口那里就会有声音出来，所以皮老虎才能叫。
我能不能理解为用泥塑做成一个老虎，然后把它从中间切开，再用皮子把它给粘合起来？
也可以这样理解，但其实它也不是劈开，它也是它的身体的一部分。苏州泥塑它是一个很大的类嘛，它里面包括了很多的题材，各种题材的制品，比如说细纹泥人呐、绢衣泥人呐，我们这种呢叫耍货，玩耍的耍，货物的货，叫耍货。它本来就是古代的时候给小朋友啊用来玩耍用的，所以它没有说做的特别的精细。
就是因为它是玩具，所以它追求的不是制作的精美，它强调的还是它的可玩性、可操作性。
对，而且更多的就是它的寓意要好，就是看到它心里高兴，它就是更多是这种感觉。我觉得
那皮老虎它有什么寓意吗？
老虎嘛，镇宅、辟邪、保平安。然后呢，古代为什么要给小朋友送这个呢？它是因为它可以驱赶灾害，然后让小朋友平安的长大，他就无病无灾嘛。因为古代的生活没有现在这么好嘛，健康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就是基于家长的一些美好的祈愿。
在您的手里，您有给他做一些创新，让他能够更加适应现代的消费市场吗？
其实我的就已经是改良过的，您今天看到的那些五颜六色的，一般传统的话比较多的就是红黄绿，比较大红大紫，撞色特别的猛烈，就是大家印象中可能想到的那种民俗的样子，就会比较传统一些。因为我常年就是跑各种市集，而且我的市集都是偏面向年轻人一些，我也试过卖很传统的那种，发现确实是卖不动。所以呢，我也是市场调查过很久，我希望 不只是我希望啊，更多的用户也是希望它更多的实用性，或者它的寓意你再强烈一些、美好一些。所以我后期就会给它分类，就是我每一只老虎都会给它不同的寓意，给它画不同的纹样， 有的就是智慧虎，比如说小朋友要高考中考的这种，那就长智慧。哎，
长智慧、您会画什么样的图案？
长智慧我一般会画方胜文，方胜文也是中国的传统纹样嘛，方胜文因为它是方形的、方胜方胜就是一定能胜利，旗开得胜啊，学习进步啊这种。其他的老虎就是比如说像招财的，卖的最好的就是招财的。今天卖掉的一个就是那个绳纹，就比如说大家现在想到绳纹可能就是中国结，确实它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绳纹的样子，但它的寓意其实非常的好，不光是寓意平安，它其实是财富和智慧源源不断的流向自己。因为中国结啊，包括其他的绳结纹，它都是讲究一个这个绳子在大家看来它是不能断的，就是不能断开来的，首尾是要看上去是相连的，有这么一个寓意。平安虎我一般是画的竹子纹样，因为竹报平安嘛，竹也是四君子之一，所以寓意也会比较好。面对老人的长寿身体健康的，这个一般有画寿桃的，就是很字面意思，还有一个画万寿纹的，对，还有一个寿字符的，反正都是从古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的一些经典的图样。
所以现在来购买皮老虎泥塑的不只是小朋友，还有很多大朋友。
当然非常的多，而且很多就会刻意选它，因为他觉得它手工痕迹很重，而且很有寓意，就是感觉这份心意送出去沉甸甸的，因为它就是物理意识意义上的沉甸甸，而且心意包括寓意上，他也会感受到你是用心挑过这个礼物，不是说啊我随便买一个。
Thank you.
皮老虎它握在手上沉甸甸的，捏起来呢手感也很好，很解压。但是在活动现场啊，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也能发声的非遗小玩具，同样都是泥塑啊，它特别的轻巧，还没有拇指大，但是呢也可以发出很清亮的声音，这就是非遗项目镇江太平泥叫叫。这些泥叫叫都出自于非遗传承人唐颖之手。
其实泥叫叫它的全称叫做太平泥叫叫，这个呢也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就是相传是在大禹治水的时期，禹王手下有一位将军叫张伯，他到镇江的华山村扎营，当地村民遇到了瘟疫，所以他帮助村民们去掘井来取干净的水。但是呢井掘好了以后，在试水的过程中不幸中毒身亡了这位将军，所以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他，就取用粘土来捏成了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等各种各样的造型，也为这位将军塑了像，并且呢用妇女们头上的发簪在上面刺出了一个哨孔，用这样清亮的声音呢去纪念张将军，同时呢也是为了祈祷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希望不要有这样的灾害再降临了。这个也是太平泥叫叫的由来，这其中呢太平就是它的寓意，泥呢就是它的材料，叫叫就是它的声音，也是镇江方言哨子的意思。
镇江的方言，
对，我们就说哨子就是叫叫叫叫叫，
也就是说无论它的大小造型，它的作用都是一种用来做玩具的小哨子。
对，有很多人也会问我们说能不能吹出乐器的声音啊，我说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在以前的话孩子们最简单的快乐就是拿起来就能吹响，所以它只有一个哨子的功能。
我也看到您把它做成了项链，可以挂在脖子上，还有可以做成冰箱贴等等，不管它是扁的、方的、圆的，还是猫、狗、鱼，都是哨子。
对，是的，这个也是我在记忆传承中的一个创新嘛，因为在以前的泥叫叫造型上，它可能需要我先提前设置好一个特定的角度啊，或者是我去做好那个凹槽然后再去开孔，那在我传承过程中我就想局限于这样的话，那我造型就要受到限制，可能比如说我想做一个圆形的造型，那么它没有那个凹槽它就不能吹响，这个就不好看了。所以我就去研究的像是这种如果是直角啊或者是薄片啊怎么样让它吹响，然后就有了像挂件、冰箱贴这样一些小物件，也是日常比较受到欢迎的。
今天在现场所有的东西里边有一件我觉得是特别吸引眼球的，那就是一个梅西的十号足球服，这是一个冰箱贴是吗？
对，就是也是我新做的，因为刚好在这批烧窑之前世界杯开幕了，因为我一直是梅西的球迷，也是他的颜值粉，所以就做了小冰箱贴这样的设计，刚好也赶上了梅西的帽子戏法。
但是梅西的球衣这个泥叫叫和其他的摸起来好像不太一样，其他的感觉摸上去是一般的泥塑的泥的质感，可是那件球衣摸起来像是陶瓷的质感。
对，是的，就是我们以往来做泥叫叫的话，最传统的是用泥土，就它也不烧制，然后在我师傅这一代过程中，我们就融入了宜兴那边的陶瓷的技艺，就陶的技艺，主要是在我这边的话，我希望它能够更加的实用，也方便清洁，所以我就把瓷的釉面也加进了作品的创作中来。所以那个冰箱贴上面，我是上了一层薄薄的透明釉，它就会显得亮亮的，比较好看，同时也是方便你在使用过程中落灰了，可以一擦就干净。
但是不管是什么造型或者是什么样的材质质地，这个泥叫叫的声音是差不多的吧？
对，是的，它声音的话就会根据我开孔的大小 或许尖锐一点，或许低沉一点，但都是一个哨音，就是比较随机。
所以也可以说，每一个泥鹫鹫，它的造型也好，它的发出的声音也好，都是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
是的，所以每一个人的泥鹫鹫都是独一无二，独属于你。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非遗还能怎么玩跨界？非遗心万物生，青年传承人群展 3.0 可以给您答案。活动现场啊，被打造成了一处可以看、可以试，甚至是可以买的生活美学样板间。这里啊，一共分成两个区域，一个叫衣装之美，一个是雅居之趣，共同勾勒出了一幅非遗融入生活的当代场景。在衣装之美展区呢，我看到了一个很陌生的非遗项目——吴螺。这绫罗绸缎我听说过，但螺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如何织造而成，我还真不知道。现场有一本古籍，名字就叫吴螺，据说书里边啊就记载了这项技艺完整的一个历史脉络。吴螺新一代非遗传承人朱孝行则带来了更符合现代年轻人审美的服饰和丝巾，这既是展示也做销售。于是我请他详细介绍了吴螺的特色和工艺。
吴螺织造，它首先它是一个产品生产的一个技艺，对不对？那这个吴螺是什么东西？这个吴螺指的是原来我们那个吴地生产这个纱螺，纱螺呢是丝绸的中间的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品种，所以您之前可能还没有了解过，就听说过螺这么一个产品，反而你可能会更多的听到宋锦啊、云锦啊，还有那个苏绣，对吧？
对。
那我们其实在平时我们在形容高档的桑蚕丝经常会用绫罗绸缎，那其实这个螺在我们的这个常用的词语里面其实是经常会出现的，但是可能有些人并不知道这个螺它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也是它成为非遗的一个原因。它在我们中国整个历史上是有那个5000年的历史，但是它在清朝后期到80年代这一中间有一个断层的，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是不知道螺这么一个东西的，反而年纪大的老年人可能在自己小的时候接触过螺这么一个品种做的衣服。它跟普通的桑蚕丝的特点就是它在织造的时候经线是相互扭角的，因为我们织造都知道就是竖着的是经线，横着的是纬线嘛，
嗯，
对不对？
对，
所有的这个织物包括像宋锦啊、云锦啊，或者说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桑蚕丝的织物，它都是经线纬线它是呈一个垂直的状态就织出来的，但是我们的经线在织造的过程当中是扭在一起织的，扭在一起织就会导致它在织完之后它的织物表面形成一些疏密有致的螺孔，我们也叫它胶孔，就是那个花胶的胶，就是成那种八角形的一个意思。那这个胶孔就是从物理上来讲，它这个面料相比于普通丝绸面料特别透气，对，而且它搅在一起它会让这个织物在织的薄的同时会很牢固。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医院里面用那个纱布，它其实是经线跟纬线就织的做的很稀疏的那种，
中间有孔
啊，对，它这个这种孔其实是只能叫纱孔，不能叫螺孔，就你可能用手稍微去捋一捋、撸一撸，它就可能就松掉、散掉了。但是螺它因为它的线它是绞在一起的，所以它可以织的薄、织的细的这个同时，能够保持这个织物的稳定性，这就是它的特点，它跟其他织物的区别。所以在古代，我们古人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他就是穿着螺的衣服来避暑的，
就特别适合夏季。
啊，对对对，所以在我们现在的螺的产品其实主要还是用在这个衣服上面，因为在古代这个螺呢它是有这个品级的要求的，就是尤其是男士啊，就是他一定品级以上必须要穿螺的衣服，所以古代呢可能就制式要求里面的这个螺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呢因为就是市场它要趋向于年轻化嘛，最后我们的产品肯定是要希望能够拥抱更多的年轻群体，所以我们现在的螺的衣服我们 可能有一部分会做成汉服或者说是一些那个比较传统的衣服，但是我们大量的衣服现在是在做带有中国元素的但是又具备现代审美的一些衣服。今天我们挂出来那几件衣服是其中的几个代表性的款式之一，它的暗纹其实是裸组织跟其他的普通组织相互配合之后一个提花效果。我也可以只织完全做裸组织，裸组织的话就织出来全部是素的，就是整块面料都是有均匀的孔洞的，它是没有一个提花的效果的。但是如果我再把就纺织组织学里面有就比如说像平纹啊斜纹啊断纹再放进去相互配合的话，就会有一个提花的效果。包括裸组织它本身比较通透，所以它的提花效果特别明显，看上去特别好看。
它现在是机织的还是人手工制造的？
我们现在是铁木织机，因为现在我们最先进的织机是织不了的，因为它本身这个绞金装置它的速度一快，它的丝线因为张力不同它会断掉，所以我们现在你给我最先进的织机，但是我不可能把它速度开到那么快，这就是它为什么成为非遗的原因，丝线会带，所以它的这个效率要比普通的桑蚕丝织物的产出的这个效率要低得多。那现在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生产纱罗的衣服，也是因为这个非遗的这个国潮兴起之后，很多厂家愿意来做纱罗的。原来不愿意做纱罗就是它的产量太低，而且特别容易出瑕疵。
作为非遗传承人，您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创新来让它更适应现在的市场呢？
一些老的衣服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衣服以及传统的图案，我们现在一方面就是把他们这个衣服的款式向轻量化年轻化的这一个审美上面去靠拢，另外我们包括这个纹样的设计也要会从古代的一些传统纹样上面做一些原创或者二创，让它能够更符合年轻人的这个审美，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在做的事情。
Yeah.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赏完衣装之美的吴罗旗袍苏绣，我又被一旁的雅居之趣区域深深的吸引。第一眼看到的呢，便是一个大花篮，只不过这个大花篮里装的不是普通的花材，而是满满的形态色彩各异的蔬菜。这件特殊作品的主人是金陵插花非遗传承人毛义珍，他这次除了运用传统的插花作品来装点空间之外，更是用这一篮蔬菜给现场带来了一点不一样的美学震撼。插花大家都很熟悉了，那金陵插花它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毛义珍又为什么会以蔬菜为主题来进行创作呢？还是先听他自己来介绍一下吧。
金陵插花其实有几个第一次，第一个第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器皿插花，第一次的全国的花展，南唐李后主李煜在南京办了全中国最早的一个花展，叫景洞天。然后呢，第三个第一次就是李渔，就是芥子园的主人李渔，在《闲情偶记》当中记载了这个萨的制作过程。萨其实就是我们在插花的时候会用一个瓶子，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把花靠在瓶口，那可能不能展现出这个花挺拔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会用一种木头跟木头之间相互搭界，产生一些力学的关系，把我们的植物巧妙的去卡在我们的瓶口当中，然后显示出一种植物生长的挺立的挺拔的姿态。这种固定的方式叫做撒。这个撒是提手旁，就是撒东西的撒，但是在我们插花的过程当中，这个读一个撒字。它是在我们南京被发明的。同时呢，因为南京这个地方它又是文人聚集、商贸聚集、然后宗教聚集的一个场所，所以金陵插花里面它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形式的样式，同时它还有我们的文化的寓意。比如说在金陵插花当中，它讲究天地人，就是三个部分传达的文人天地人相切合的一个理念。
今天我在金陵插花的展台上一眼就被很大的插花作品吸引，这个作品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里边好像所有的所谓花材全部都是蔬菜，是吗？
是的是的。
这件特殊的蔬菜插花作品它有名字吗？
它叫鲜美生活。
您在这里面使用了大概多少种蔬菜？
大概七八种，有我们的白菜、西红柿、豇豆、茄子、辣椒。
您在选择这些蔬菜的时候有什么标准吗？比如说就是要挑颜色鲜艳的、形状漂亮的，还是说一定要有寓意？
寓意是一部分，因为我们从插花的角度来进行一个蔬菜的兰花的插制，那它可能不光就是我们把它摆出好看就行了，它一定要有我们金陵插花的这种样式。所以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去选择了一些比较挺拔的，然后姿态比较好的这种样式的蔬菜啊，比如像葱。然后我们去买这个菜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拿了菜之后就直接回家了，但是我们在那挑那个葱的形态，有的要弯曲点，有的要垂直挺拔一点，其实就是表现这个植物生长的样式和这种挺拔的生命力嘛。然后大家都很困惑的看着我们到底在干嘛。
那您是怎么会想到要用蔬菜来做这样的一个花艺作品呢？
因为其实我们 在早期的时候会有一些通过水果去跟鲜花结合的样式。那这种方式其实在传统插花当中已经有很久的存在了，比如说我们插柿子的时候其实表达的是事事如意，然后我们插玉兰的时候，虽然玉兰不是那个蔬菜啊，但是它代表着玉堂富贵，所以这种谐音插花其实在我们传统插花当中已经就是源远流传了。那我们当时也就想说，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像白菜这种象征着百财这些美好寓意的这种形式来在我们的插花当结合呢？然后后来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确实可以去把蔬菜跟插花结合在一起，因为花卉跟蔬菜本身都是植物，它们结合起来也不会觉得太违和。再后来呢，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农科院的研究成果在会有一些发布会或者有一些品鉴会，但是单独的去进行一个摆放可能并不是很雅观和好看，所以他们也希望我们以这种插花的手法是否能结合到他们的一些农产品进行一个视觉和形象上的表达。于是我们就开始有尝试说用单一种类的蔬菜和水果进行插置，然后有很多的人就跟我们反馈，就希望我们多出一点这种跟蔬菜相关的这种摆放，他们可以放在家里。
这是您作为金陵插花传承人的创新吗？
是的，虽然蔬菜插花呢在别的地方也有，但是呢用我们这种传统插花的手法进行插置的摆盘摆篮属于我们的一种创新。
金陵插花它作为我们江苏南京的一个传统非遗，这样的插画作品经常会出现在一些我们南京重要的场合吧？
嗯，是的，就是最早其实出现在南京的明成会，明成会的花卉布置是我们开始做的，然后后来慢慢的有一些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所要使用的这个花特别是去中山陵，一些台湾的领导人去中山陵谒陵的时候所用的花礼也都是我们来制作的。
其实当天活动现场特别热闹，展区摊位之外呢还有各种精彩的表演轮番上阵，比如说刘佐大鼓、太仓滚灯，还有徐州曹家班祖孙三代吹响百鸟朝凤，以及有着800多年历史近100人演艺团队共同舞动的高淳板龙等等。现场太过嘈杂，不方便慢慢细聊，所以这些采访都是在集市结束之后的深夜进行的。非遗传承人们都特别的热情，我感受到了他们对非遗项目的真爱和自豪，还有创作的动力和活力。
在诗里，
姑苏守来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他们初心不改，潜心钻研，把技艺打磨到极致，不仅接过了技艺传承的薪火，更是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光人生。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凡的报道。
在南京某车辆有限公司老厂区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岗位上忙碌的电焊工孙景南。他身着重达10斤的铝合金焊接全套工装，仔细检查焊接设备工况与参数设置后投入作业。湖光骤起的瞬间，焊花速速飞溅，细密规整的鱼鳞纹焊缝在工件上缓缓延展，一块块金属构件严丝合缝的拼接成型，高铁车厢的轮廓渐渐清晰。 1990年，油漆专业的孙景南毕业后入职公司，凭借3年综合第一的成绩，他本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车间工作，却被噼里啪啦的焊花吸引，选择了这个男性居多的焊接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特别是对女孩子的这种对皮肤的那种伤害啊，包括对眼睛的伤害，对我们来说可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啊，对你的胳膊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想你要掌握精湛的技艺，可能只有经过千百次或者是上万次的这种反复的练习才可以掌握啊。当你敲开焊渣看到你焊的焊缝鱼鳞的非常的漂亮，我想每个焊工都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对自己严苛一点是孙景南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成功率达到100%的秘要所在。2019年，复兴号 CR300AF 型动车在进行铝合金车体关键部件铅枕缓的阻焊时，已经进行过一次返工，如果再次失败就只能报废。时间紧张，要求等级高，公司第一时间想到了孙景南。孙景南经过反复试验，调整焊接坡口几何形状和尺寸参数后，不仅准确找到车体的问题所在，还成功去除了现有缺陷。从那以后，孙景南成了同事口中为铝合金焊缝的终极保险，一旦需要第二次返工，必须由他操作。孙景南说，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是跟高温的弧光和冰冷的金属打交道，但是我每天的工作啊，也是通过每一次的精准焊接，然后让我们的轨道交通的车辆能够更安全的运行，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事业可以说是添砖加瓦吧。
孙景南从来不是一人独自坚守，每次作业时身边总会跟着几个徒弟，千百次高温焊花留下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史先良就是其中之一，他牢记师傅对安全和质量的谨慎，时刻肩负这种责任感。
我觉得既然是我从我手里焊出去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焊好我的每道焊缝，他不是说他出去了就和我没有关系，在他运行的这10年以内我都有责任。
如今孙景南带领着团队完成一场从手艺到智能的跨越，通过将老师傅的焊接经验转化为工艺知识库，他们教会了机器人在极端狭小空间内精准作业，实现了高精度传感与实时焊缝追踪。从亲手焊接的鱼鳞纹到编程指挥的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匠心。孙景南，
传统的技艺在未来并不是被淘汰，传统的技艺实际上永远是我们制造业未来的这个基础。
现在企业还是很缺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实际上技术工人还是很有价值的，有一技傍身吧，不管走到哪都有饭吃。现在企业也在系统的开展人工技能的培训，只要肯努力吧，一线工人同样有上升的通道，更有发展的前景。
技能人才同样是传统工艺振兴的核心力量。在苏州，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用一双巧手和一根绣针，不仅守住了千年技艺，更带火了一个产业。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的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了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000-3000人，队伍老龄化严重。姚慧芬，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艺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 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务性。
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绣庄里，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就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的带徒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自己的作品里也有迹可循。她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2017年，她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比较容易打动人。
让姚慧芬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让优秀的技能人才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是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大蓝鲸 APP， 关注我的个人专辑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个人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迎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路一定要转弯，找到自己最合身的衣裳，只 己够喜欢，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爱在夜里看月亮，心情不得怠慢，也要留一扇天窗，岁月很长，你看小狗在让树叶挥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遇到醒来窗的洒满阳光的温暖，不去想不必想，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你也相信什么就把世界看成什么样，偶尔难题加点重量，也要轻轻的旋转，所以无论如何剧烈风乱，小小的狂欢，笑就好哭也好，明天就是明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